教化众生。因为为什么呢？这个尘少烦恼呢，那么它是就是说我们不能够了解这个无量的法门，所以任何一个己随己都教，所以呢就教化众生不能够自在。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个无量的法门，那么就不必这个尘沙或说明，所以这个尘沙佛呢就掌握这个方便的菩提，无明佛呢就掌握这个真性菩提。真性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福性，就是我们的法身。无明就是说不能够了解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那么就掌握了我们这个真正这个福性，能够真正觉悟福性的这一种教道，所以叫做真性菩提了。因此在这个论中啊，就解释这个戒识是掌护空劫，尘沙掌护化道，无明就依护法性。所以这个三种烦恼呢，正是啊掌握我们这个空劫之理、化道之理、法性之理。所以这个三种烦恼呢，而掌握我们三种菩提，这都是我们自性之中所本具的。你迷就是随三惑，你们悟就是随三菩提，并不是其体呢，并不是另外的。那何以故呢？离三菩提，无别三惑。这为什么呢？就是说是离开了这三种的菩提。实质菩提、方便菩提、真性菩提，并没有其他的三种迷惑，就是迷三菩提而成三惑。那么假如无三菩提呢，那么三惑就了不可得。下面就解释说，如离魔无灯，假如离开我们这个野魔，哪里有个灯佛老呢？那么这一句呢是个比喻，就好像这个是经文里边是有解释的啊，就如同我们这个眼睛呢，那么把它瞪起来，这个瞪的时间太久了，它就发老，也就发老，就好像看到这个空中有这个花像。那么这就譬什么呢？譬我们的三菩提啊，成了这三种迷惑。假设我们把我们的眼睛收起来不瞪了，那么这眼睛自然是就它把它这个把它休息过来了，那么眼睛也恢复清净了，就等于这个烦恼呢就是菩提了。那么这个呢不大好懂啊，就好像那个狂心一顿血呢，那么烦恼就是菩提，假设狂心热起呢，那么菩提啊就成烦恼了。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假设离开我们这个眼睛，只离开我们的眼目，它哪里还有个灯呢？就是离开了这个山中的菩提，哪里会有这个山中的迷惑呢？这叫无边山火。有山野长，有山野长山线头者，以有漏也长空线头，偏真无漏也长无相线头。出家以有漏以无漏也长无着线头。亦有野障故，不得解脱。如手成取，但离解脱心亦无别也，熟取即手。因之野障即是解脱，如离取如手。又者呢，这个三种野，就是有漏也、无漏也、亦有漏也、亦无漏也。那么它障碍我们这个三种的解脱之门，以这个有漏的善恶或者罪福不动等等的这种业，这都是属于有漏业了。以这种有漏的业呢，那么这三界中烦恼众生，它执着身心世界一切诸法都是实有，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达到这个毕竟空性。解脱这一种的生死了，撇真无漏也。那么而成圣者，他是属于这个撇在这个空的这一方面去，认为身心世界一切诸法呢， 都是呀、啊，毕竟的空性。那么他就不能够出家了，因此呢，就障碍这个无相的解脱门。怎么叫做无相呢？他没有这个生死相，没有这个我法相，没有这个人我是非等相，他也不随这个一切诸法而生，也不随一切诸法而灭，叫做无相解脱。因此他没有这个生死生灭自他我法等相，因此呢，他也不随这个这个生灭我法等生死，所以叫做无相解脱门。那么二乘圣者呢，不能够了解这种道理，所以就障碍这个无相的解脱门。出家以有漏亦无漏也，那么穷空出家的菩萨，那么这是指这个学界的菩萨了啊。穷空出家的菩萨，因为他是属于这个一有漏一无漏，因为他是出家度生，那么是不是属于无漏？那么他能够反观自性并的空理呢，就不是叫做有漏，所以他的一有漏一无漏也。那么他不能够这个空假二法即是一体，本来这个空假二法呢，本来就是一体的。那么他不能够了解这个一体之法，所以就障碍这个无转邪他们，就是无，就是无所照转。那么这个什么叫做无所照转呢？我们一念心呀，具足即空，即空即假之种，所以叫做无所照转。那么这就是属于一种真实的有为之法，不同二乘圣者那种偏空的无为之法，所以叫障无转的邪他们。那么这种无为之法呢，就是即是这个一真三谛之理，已有业障故，因为已有上这三种这个业力是障碍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就不能够达到以下的这三种解脱，就如手成拳，就如同把我们这个手抓起来，就成了一个拳头。那么这是什么呢？这是什么？这譬喻什么呢？就譬喻呀，这个本来是三种的解脱，而成了这个三种的业障了。但离解脱性亦无别也，但是离开以上这三种的解脱之性呢，那么也又从何而来呢？也就是迷解脱而为也了。那么无解脱呢，这也是了不可得，所以叫一佛无别这个三种的业障，如俗觉的障。那么你把这个觉都俗开，这就是手，觉就等于三种业，手就等于三种解脱，并不是另外而有的。因此业障即是解脱，如离觉无手。那么既然业障就是解脱，等于嘛离开了我们，如离觉，离开了这个拳头之后，哪里还有什么呢？离开了我们三种业障之后，又到什么地方去找这个解脱呢？你能够即业障而了悟，那么就是三业即解脱；那么即解脱而迷惑，那么就是解脱即是业。所以在这个这一刻呢，是拿这个九法界的众生呀，火焰谷的三障，就比例这个佛的果德上的三德，而来说明这种道理。有三宝，障三涅槃者，六道凡夫在同一度，就分断生死的果报，障圆净涅槃。而成圣者，即方便有意图，有别于生死的果报。出家菩萨，那么这个地方短一句啊，那么就好像这个即方便有意图，有别于生死的果报，长方便净涅槃。这里短这么一句，那么下面也短一句啊。出家菩萨，即十宝庄严土，亦有别于生死的果报，长性净涅槃。 那么这个地方是转了这么两个地方。然三度生死即是三涅槃，离涅槃生五个生死，如离虚空，何有空法呢？又那么又见呢，这个三障就是果上果报上的这个三种果报障报障。那么三种报障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生死啊，就是我们这个果报上的果报啊，这个报障啊，三种生死，障三涅槃的，这个涅槃，所以反正涅槃好像还没解释过啊。这个涅槃呢，其实就是不生不灭的这种道理。那么翻译到我过来就是大灭度，就是灭度。其实这个大灭度呢，这个大就是指的这个发生的，灭就是指的这个般若的，度就是指的这个解脱的来讲的。所以这个涅槃呢，有这个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大般涅槃。那么这个涅槃是指的什么呢？就指这个啊佛果上的大般涅槃来讲的，不是指那个有余涅槃、无余涅槃来说的。那么这个涅槃呢有三种，第一种就是性净涅槃，第二种月净涅槃，第三种方便净涅槃，其实同前边那个三菩提的意义差不多。那么就是那个前边那个这个是性净涅槃，那么前面的菩提的叫真性涅槃，意思是一样，不过它两个字也不同的地方啊，其余的都是月净涅槃、方便净涅槃都是相同的，名称都差不多相同的啊。那么怎么叫做性净涅槃呢？这个性也就指我们这个本性来讲，或者就这个实相之理来说，因为实相之理我们这一类心性，它不属于染，不属于净，不属于生，不属于灭，所以叫做性净涅槃。这个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之理。那么其次呢，叫做圆净涅槃，圆即圆满，即自己智慧，即圆满的智慧。什么叫做圆智涅槃呢？就是说运用我们这个死觉的智慧呀、来照我们这个本觉的离体，直以究竟了。那么这个五浊的烦恼之火呢，完全把它断尽了。那么这个三中的业呢，也完全把它断尽了。那么二中的生死呢，也完全把它断尽了，所以叫做圆智，就已经圆满了。我们的智慧照这个本觉之理，已经是圆满究竟了，叫做圆净涅槃，达到这个不生不灭之理，叫圆净涅槃。那么其次，方便净涅槃，这个方便净也是全球方便来度化众生。那么凡事有可度众生之机呀、那么必须要呢接引，使令众生呢也达到这种解脱，所以叫做方便净涅槃。那么下边呢就正式解释，按照三种涅槃来解释了。这六道凡夫在同居度有分段生死的果报，叫圆净涅槃。那么上边这两句不必解释了啊，说长圆净涅槃。什么叫做圆净涅槃呢？就因为它把我们这个六道生死，六道生死的反复众生呢，他以为一切诸法呢都是实有的，因此呢，他不能起这个业生无性、毕竟空性的这种观恨，就不能够没有这种观恨，就不能够了解这种道理。他认为我们这个众生都是实有的了，所以就长这个圆净涅槃，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实的智慧呀、而不能够升起，我们的真实智慧呢，就比这种实有之法呢，比它障碍住了，所以长圆净是涅槃。而且圣者具方便有余度，有别于生死的果报，长方便净涅槃。这个地方应该加这么一句啊，长方便净涅槃。 那么而且圣者几方面有一土，有别于生死的果报。那么他障碍呢，他障碍这个方，什么叫做方啊？方便境涅槃呢？这个方便境涅槃就是这个能够学无量的法门，对无量这个不同之己来方便全球度化众生。那么二乘圣者呢，他免于这个尘沙烦恼，他这个智慧呢是不够，不能够修学无量的法门，也不能够了了而见到自己的佛性，所以呢就障碍这个方便教化众生的这一种涅槃，就是障方便境涅槃。出家菩萨举十宝庄严土，已有别于生死的果报，就是障性境涅槃。这个地方加这么四个字，就障碍我们性境涅槃，就前面的三个字啊，就是性是自性的性，境呢就清净的境，叫性境涅槃。出家菩萨，那么菩萨他不同这个二乘圣者啊，多在这个偏空无为之中，所以他那个穷空出家来发菩提心，广度一切众生。那么目的呢，也就是说想要学广宣无量的法门，不比这个尘沙佛说迷，所以叫做出家的菩萨。那么他所居住的国土呢，就十宝庄严土，虽然在十宝庄严土啊，但是也有他这个别于生死的果报，因此那么他就障碍这个性境的涅槃。这个性境涅槃是什么呢？因为他有这个无明惑，不能够啊了了而见佛性。你就好像你就不要说是别教的菩萨了，你是越教的这个初住菩萨，也是见一份无啊、这个破一份无明才能够见一份法身。因此呢，他不能够同佛那样的了了见佛性。所以他不能够啊是了了刚才是讲觉悟自己本有的这个佛性，因此呢就障碍这个性境的涅槃。这个性境涅槃呢，就是说明自己这个佛性离体，也就是实相的离体，它不属于染，不属于净，不属于生，不属于灭。因此菩萨没有比这无明惑说明，就障碍了这种性境的涅槃。然三度生死即是涅槃，离涅槃性无别生死，如离虚空何有空花。那么他就是以上这三种的涅槃，说性境涅槃、远境涅槃、方便境涅槃。说离涅槃性无别生死，那么离开了这个不生不灭这个大不涅槃之性呢，根本也没有另外的有这个三毒的生死可证。就是因为迷了这个三种不生不灭之理，就即空即假即种这种不生不灭之理，所以呢才有了这个分段生死或这种别异的生死。假设能够悟了这个三毒的生死，它本来就没有生，本来就没有死，那么当下呢就是不生不灭三种涅槃之心。如离虚空何有空花呢，就如同这个虚空啊，它本来是清清净净的，但是我们这个眼中有意，那么看到这个虚空啊有这个空花。假使连这个虚空有也都没有了，那么空花怎么能够升起呢？这就是说，假设我们这个涅槃性也都了不可得了，那么生死性从什么地方而有呢？所以在那个圆教里边讲，烦恼即是菩提，生死就是涅槃。在这个大乘经典里呢，它不同那个小乘经典里边所说的那个生就是生，灭就是灭，它是在这个法性上而来论。 那么离开法性，哪里有菩提，哪里有这个这个烦恼呢？哪里有涅槃，哪里有生死呢？甚至离开外面这一念心性，哪里有诸佛，哪里有众生呢？所以说如离虚空是何有空华呢？所以活即般若，言即现状，苦即法身。因此在这个大乘经典之中啊，他说这个圆融五个道理这地方呢，活这个三种的迷惑就是般若的，我们众生的三种迷惑皆是尘沙无明，就是这个佛果上的这个般若之大。业这三种业，有漏业、无漏业、已有漏、已无漏业，这三种业呢，就是佛果上的三种的解脱。苦，那么就是这个，三毒这个生死的果报，那么就是佛果上的发生的。离开这个佛果上的三德，哪来有众生的这个三道呢？三道就是三障了。且九界众生皆有三障，但出息不同。而且呢，在这个九法界的众生之中啊，就是说三善道、三恶道、三成圣者，这个九法界的众生都是属于众生。为什么都成名为众生呢？相对于佛来解释，那么除佛之外呢，就发现解释属于众生，对佛而说皆成为众生，就是九界的众生。那么皆有三障，皆都有以向上面所说的那三种的障碍，就是活也苦，就是烦恼也暴障。不过这就是出息的不同而已了。你就好像凡这个众生的它是属于出，二乘圣者的是属于息，属于息。那么二乘圣者属于出呢，那么菩萨就属于息了。那么只是有这个出息厚薄，那么这个不同。其实呢，这个三种障碍呢全部都是有。众生三障，如饼如钵，佛界大不涅槃，如理如智，湛然不动，佛界三德如水。那么众生三障如钵啊，那么这个众生也是指这个九法界的众生。那么他这个三种的障碍就如同那个水呀、而起钵了。那么佛法界大般涅槃就是菩提，那么无上的菩提大般涅槃就是如理如智，湛然不动。什么叫做如理如智呢？这个如理就是大般涅槃，如智就是无上菩提。那么以如如智照如如理，那么如如理呢还如如智，那么一如无二如，所以叫做湛然不动。理也是如，智也是如，如呢就是诸其本体。所以《法华经》上讲啊，就是四法诸法位。那么，《金刚经》上就讲是诸法如意，就是这个意思，是法诸法位呢皆如其理。你就好像这个转子，他住在他的本位，我住在我的本位。中间没有这个分别心，这都是属于如如的。因此佛的这种无上菩提它是如其本位，大般涅槃呢也如其本位，就是如理如智而不起任何的分别。所以有分别呢就叫做实，无分别呢就是属于智，就是如理如智是湛然不动。无论是这个一心的三观、一境的三谛，都是湛然的不动，所以叫做 有辱。那么佛法界上那个佛果上的这个究竟佛果上这个散打呢，就如同那个水，所以我们九界众生呢，就如同如水，就如钵，就如水起钵了。那么佛果上的散打呢，就如同那个钵呀，澄清为水了。如大福鼎性，被觉合成，血水而成钵。啊，米大啊，悟大福鼎，这个下边这个性字啊，悟大福鼎性不是这个物质，悟大福鼎性，悲尘合觉，学波即是水，故说烦恼即菩提，业障即解脱，生死即涅槃。米大福鼎性，这米就是我们九界众生。因为迷惑了我们自己本有的这个心性，这大佛心性就是我们自己本有的心性，因此呢被觉合成，被违背了我们本有的觉性，那么向外合乎这个尘境，合乎这个外界的尘劳，就是被觉合成，那么这样子呢就取水呀、啊、而成钵了，取这个水动起来了就成为果了，这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取这个福界来成就这个九界了。悟大福鼎性，悲尘合觉，学钵就是水。假使我们能够开悟，就明心见性的话，了悟了我们这个本有的福性，就悟大福鼎性，就悲尘合觉，是背起世界的尘劳。以这个世界的智慧呀、啊，合乎我们这个本觉的理性，那么这样的呀、啊，姐姐久而久之呀、啊，就可以学波就是水，将这个完全这个升起这个动荡不安这个波浪呀、啊，把它静止下来、啊，那么它就是水。那么把九凡界的众生呀、啊，火焰苦把它消除之后啊，那么就是佛果的善的，并不是离开这个火焰苦。那么另外有个三德，即使无火焰苦而就是三德，因此所以这个大乘经典上讲啊，烦恼就是菩提，三种烦恼就是菩提，三种业障呢就是三种的解脱，三种的生死呢就是三种的涅槃。所以大福鼎性能成众生以诸佛犹如钵水之实性。那么因此啊，就是说如意大师拿这个行佛众生的三众啊来解释这个大福鼎这三个字啊，大福鼎性。那么因为这个大福鼎性呢，它能够成这个九法界的众生，那么它能够也能够成就这个十方的诸佛。九界的众生以大福鼎性也了不可得，十方的诸佛以大福鼎性还是了不可得。所以犹如钵水之实性呢，所以这个心性呢就如下的这个实性，水呢就如佛界，钵呢就如众生界。那么钵水呀、啊、那么不能够理解这个实性，所以这个神佛呢不能够离开心性，犹如是波水，无论是波浪也好，清净水也好，它总离不开这个心性，无论是众生也好，诸佛也好，离不开我们这个心性，犹如波水这实性也。是以也众生法立时，因此呢拿这个九法界的众生之法呢来比例这个佛法界这个三德来解释，使令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一切众生呢，那么就是本来就是佛，只就是在迷悟修正的不同。所谓彼即圣贤我一耳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已经成佛，我们现在还是众生啊。为什么我们要做众生呢？就是迷而不修啊。 那么诸佛已经成佛，就是开悟以后如法的修持提升，哪里还另外一个福呢？就是把我们这个五明烦恼啊统统把它断尽，生死把它了断，那么我们当下就是一等佛，并不是另外去成一等佛。因此这个大乘经典这个圆融之理呢就是如此。所以那个禅宗下，你一叶之下明心见性呢，本来就是佛。问：二句与三句如何互舍？答：菩提是究竟智的，照以菩提，照以现断，照以涅槃。涅槃是究竟断的，断以三火，断以三业，断三度生死。菩提是如如智，涅槃是如如理，理智不二即是法身。经云：生灭名妄，灭妄名真。世尘如来无上菩提即大涅槃而转以后。那么这是把这个三种和这个两种合起来，那么怎么样一个运用法呢？再把它运用起来。问就下边下来这么一个问答，说二句与三句如何互舍呢？这上面那个好像那个圆净涅槃呀、性净涅槃、方便净涅槃，这三都是三种的配合呢。那么和这个两种无上菩提极大涅槃这两种又怎么个配合法呢？这就如何互舍。答：下面就回答了，菩提就是佛果上那个无上的菩提，那是是这个佛呀由十觉而至于究竟的大觉，在究竟大觉上的那种这个属于这个智的。那么这是属于第一种，因为这种智的呢它能够照以三种菩提，能够照以三种的现断，也能够照以三种的涅槃，就是这个无上的菩提。那么下面第二种呢，大般涅槃。那么这个大般涅槃呢，是佛果上的究竟的断的，所以五住烦恼、二种生死已经完全断尽了。所以说，下面解释：断以三种的迷惑，断以三种的业障，那么断了这个三毒的生死。那么这正是啊，是这个佛果上这个解脱之道。那么菩提呢，是属于如如不动之智；大般涅槃呢，是如如不生不灭之理。那么理智一如，理智不二，理智合一，是能说双往。那么这就是佛果上的发生的。所以在这个经典上讲，生灭名妄是灭妄名真的。那么此两句话呢，也是此两页经上的啊。这生灭名妄，凡是随以上这生灭之法，皆是随有为，凡是所指出来的，都是随生灭有为之法，皆都是随虚妄。灭妄能够把这个有为一切有为之法，这种虚妄不实之法能够灭除的话，那么当下就是真。因为这个无为之法，它没有这个生住一灭的实相。那么这也不过只是寻求方便，拿这个文字怎么样来解释，其实真实的意义呢，那么也不一定能够我们能够把它解释出来，只能够说是灭妄明生灭明妄，灭妄明真。那么仍然是落于这个圆缺，所谓这个离圆是圆品，凡是讲出来的都不一定就是那么圆融的。理论本来是圆满的，但是你一解释出来了就偏离了。世尘如来无上菩提皆大涅槃而转以后，那么因此呢，在这个经典上讲这个如来的无上菩提，即是智的，即如来所证的的大般涅槃，即不生不灭之理。一种是叫智的，一种叫智断的，叫做智断的二的，叫做二转以后。 也就是凡生死以涅槃，凡烦恼为菩提，叫做二转一号。是故如来悟大佛顶心，随以静业转烦恼为菩提，转生死为涅槃，如冰幻成水。众生迷大佛顶心，随以然悦转菩提为烦恼，转涅槃为生死，如水成冰。冰水之实性虽已，但用冰还水，须加暖度之雨。神佛之心性随同，十分取胜，须加静修之雨。所以说，虽然性具，不非修功。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意思是解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上所谈的理性，理所以顿悟啊，事须皆晓。但是在修止这一方面呢，那么是不可以缺少，不能单单虚谈这种理论。理论但是不可以不明，如果不明呢，那么就是盲修邪列。但是明白之后呢，有真实的修止。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如此。说是故如来，是故啊，诸佛如来，他们呢已经这个了悟啊，这个明就是了明彻悟，是大彻大悟，这个大佛顶这个心性。既然是明心见性之后啊，所以他就随顺这个佛性的这种清净的因缘，而升起了这种识觉的智慧。二六十种啊，念念之间也照顾这个本觉的理体。那么修止之久呢，自然那么实能由实觉而还契合于本觉，成为这个究竟之觉了。那么在这个成为究竟大觉之后呢，就可以转这个烦恼，转这个三种烦恼，成为无上的菩提了。转这个三途的生死，成为这个三中的涅槃了，就如冰换成水，就如同啊一切转众生，那是一块冰块，不能够融化。那么现在已经成佛了，就把那个冰块已经融化了，而成为水，也就是已经舍弃这个凡夫，而成为诸佛了。众生迷大佛顶心，随意染悦转菩提为烦恼，转涅槃为生死，如冰如水成冰。那么一切九法界的众生呢，他因为迷了自己这个大佛顶心，就是背尘合觉，背其本觉合乎尘劳，因为那么他就随顺这个外边这种染悦，就生死的这种染悦，就染物的因缘。那么他久而久之呢，就是成了这个九佛的众生，甚至于这个初细的或者菩萨，乃至初的三这个三恶道等。因此呢，就转这个三众的菩提啊，成为了这三众的烦恼；转这三众的涅槃呢，就为了三毒的生死。就如同那个本来是流润之水，而现在成了冰块了，不能够升起转用。冰水之实性虽已，但用冰还水，须加暖度之也。神佛之心性虽同，舍凡取胜，须加静修之也。所以说，虽然性具，不非修功。就是说，这个水和这个冰，他这个实性虽然是已，也就是说众生以诸佛呀，这个心性虽然是已，但是呢用冰还水，须加暖度之也。但是你要把这个冰块把它融化了，成为一种清凉的水，我们可以来应用，那必须要加在这个日光啊，其他种种的暖，这个暖度的这个因缘，才能够把这个冰块啊化成了水。那么这譬喻什么呢？ 那么下啊，那么下边有合法就不就解释了啊。那么下边神佛之心性随同，那么我们众生与主佛这个心性啊，虽然是相同，但是你想要舍弃这个凡夫而取得这个圣人的这种涅槃的话，虚假境界之意，那需要必须要这个开悟自己这个啊明心见性。那么明心见性之后呢，也修学诸佛，持戒习定修慧为引，那么承担解脱解脱之果。那么诸佛如是的修，那么我们中过去的诸佛如是的修学，那么现在的诸佛呢，也要如是的修学，甚至未来的诸佛还是要如是的修学。以这个戒定慧清净的因缘，那么才能够除去这种染污这个不同的这一种反复之身，而能够求得这个大圣佛陀之身。所以需要假借这个静修的因缘，才能够转凡而成圣。所以说，虽然性具不费修功啊，我们理心性之中，虽然佛法界是我们本具的，但是呢，你想要使这个九法界而成为佛法界的话，那还需要这个一段这个修行用功的功夫，就是穷性即修，学修在性，而且呢，在这个二六十种日夜之间要精进勇猛，才能可以见效。所以说，虽然性具是不费求功，也就是说没有这个天然的实假，没有这个自然的迷了，他们都是有这个修而达的，有修因而正果。有事当知九法界，因处界道，以佛法界之因处界道，同是清净本的周遍法界。那么就以上以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知道了。那么九法界中也就应当知道了。那么九法界就我们现在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七大等。那么以那个佛法界的那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七大，那么统统都是这个清净本来这个法界的。那么佛法界是清净本来这个法界，我们众生的一样是清净本来这个法界。你拿个例子来讲吧，你就好像那个五见地狱之中的众生，那么他这个苦恼是极重，而且呢，他这个一人一满是多人一满，那么五见地狱那么无量无比的广大，那么他一人一满是多人一满，假设没有这个心性的话，那么他哪里有这样的功能呢？所以说这个九法界这个众生，他的心性的一样是清净本然，一样的是周遍法界，故名为大。所以就解释这个大字啊，九法界因处界大，由心所成，佛法界的因界处大，亦由心所成。那么这就容易解释啊。所以心者是觉意，那么这个心性之意呢，就是一种觉悟之意啊。那么觉悟之意是不是佛呢？是故名为佛。九法界应等非因缘自然分别嫉妒之所能知，佛法界应等的亦复如是，名之为定。说九法界这个应等，它也不是属于一个因缘，或者是这个世界因缘，就好像这个阴阳合合而万物生，自然也不是那个玄非洗拔或者无非然合。那么这世界法呢，就本经上来讲吧，那么大佛定性呢，它也不属于这个因缘，就正因缘性，自然也不属于这个除了因缘之外自然而说生。无论你说因缘也好，是自然也好，都是属于虚妄的分别、嫉妒的执着执着了之的。那么用这种希望分别执着嫉妒啊，不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因界大等。为什么呢？他因界大等，却是清净本来周遍法界， 非凡夫众生啊，只说能了解。那么佛界呢，以佛界应当啊，以佛如是啊，名之为顶，这个哈佛这个顶有而不可见。但假无经之也，修得之功，生佛也之本也。只就是呀、啊，明心见性之后，加上一种清净的因缘。什么叫做清净的因缘呢？就持戒、持定、修慧，违背了世间的那一种因缘。那么你持戒、持定、修慧，因这个修因有功，那么性的自然就显出来了。那么到了那个究竟大觉的时候，那么你自己反而可以知道呀、啊，众生以诸佛呀，本来就没有两样，只就是迷悟修正的不同。经因如乘之水，当知九界五蕴等亦如之水；佛界五蕴等亦之情水。情者水矣，体用并同，同以实性，同以了润。果能知之水有情水性，绝不弃着求情；知之水之了润，也不以情水之了润。是故但有乘之之法，便无求情之法。乘之之法，即悟经修正之功。功业，经因，那么这是正是此经上所讲的话，汝乘之水。